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3.65千赫40.7米。现在是8月16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中国将会今个月恢复贸易谈判。普京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份访问俄罗斯，川普政府对三间协助北韩的外国企业实施制裁。在中国各地都有分店的台湾咖啡连锁店85°C 因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国境洛杉矶期间进入他们的门市喝咖啡，而被中国网友指是台独企业，而要被迫在中国大陆公开表态支持九二共识。
Well, this one incident reflects the worst of China's approach to Taiwan. First of all,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卜瑞哲对美国之音话：呢个系最新事件，简直系荒谬至极，亦系中国对台湾最恶劣的霸凌行为。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新闻同时事经纬。而另外，中国大陆七月份再次爆发假疫苗风波，咁有中国传媒推介大陆游客到香港注射疫苗，引起咗香港人关注会否出现大陆民众涌港打针潮。详情请收听下半部分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半部分仲有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而家请听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国和中国这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越演越烈之际，中国代表团将会在这个月较后时去到美国恢复谈判。中国商务部表示，应美方的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秀文已于八月下旬率团访美，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里所说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是负责国际事务的马尔帕斯，美国称之为次长。中国商务部说，北京欢迎对话，但是并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贸易限制措施。自从7月6号华盛顿正式对800多种的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以来，中国和美国已经实施了一轮对等关税的行动。北京通过对545种美国产品征收相同比例的关税进行报复，这些商品的价值亦都是340亿美元。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份访问俄罗斯。普京说，习近平将会访问俄罗斯东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旧称海参崴，在那里参加一个经济论坛。在今年六月，普京在中国青岛出席了上合组织峰会，并且访问北京。习近平还陪同普京乘坐从北京至天津的高铁。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对三家分别位于中国、俄罗斯和新加坡的公司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川普政府表示，这三家公司协助北韩进行非法货物运输，以此为北韩核项目提供资助。财政部的声明说，这次受到制裁的对象包括位于俄罗斯的 Profitnet 有限公司以及它的总负责人亚西里卡尔恰洛夫，位于中国的大连天宝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及它位于新加坡的分支企业有限公司。这次制裁将会封锁受制裁对象在美国司法管辖区内的所有的资产，并且禁止美国人和这些受制裁对象进行生意的往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声明之中说，财政部将会继续实施针对北韩的现有的制裁，而且将会采取行动封锁并且指认那些协助非法货运并为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收入来源的企业、港口和船只。川普总统撤销了前中情局局长的安全许可，并且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约翰·布伦南正是制造针对他的政府的分歧和混乱。其他离职官员的安全许可亦是进行新的审查，这些包括前国家情报总监 詹克拉帕、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前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助理苏珊赖斯、前国家安全局局长米歇尔海登和前司法部副部长萨利耶茨。白宫发言人桑蒂斯星期三向媒体宣读总统的声明的时候读到话，仍然持有安全许可的人可能会被撤销许可，而且已经没有安全许可的人可能没办法再恢复许可。桑德斯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表示，布伦南和其他官员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川普的批评而受到处置。详情请留意我们稍后的时事经纬环节。在宾夕法尼亚州，有超过300名天主教神职人员被指控在70多年的时间里面性侵了至少1000名儿童，其中一些潜在受害者同州司法部长一起参加了新闻发布会。这次新闻发布会讨论了大陪审团发布的报告，报告指出宾夕法尼亚的教会领袖竭尽所能地掩盖了他的6个教区内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行为。州司法部长乔什·夏皮洛说，教会官员长期故意将这些侵犯行为称之为嬉戏、摔跤和不当的接触，这些实际上是对儿童的性侵，包括由成年男子神父对儿童进行的强奸。推特星期二宣布对另类右翼阴谋论者的阿力克斯·琼斯实行历时一个星期的限制。在这个之前，琼斯推送了一个视频连接，这段视频呼吁他的粉丝准备好步枪对付新闻业者。推特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以证实该账户目前的功能受限，他们并没有暂停这个账户，但是要求删除含有违反他们规则的一段视频广播的推文。琼斯在一个星期之内将会没办法从该个账户发推文或者转推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克 39.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访问洛杉矶期间到了一间台湾的连锁咖啡店，事件受到中国方面网民打压。我们亦会报道美国的智囊机构专家怎么看今次的事件。我们亦会报道川普总统宣布撤销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安全许可，并且警告其他的批评者。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南美洲，批评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个礼拜在南美洲访问，他向盟国保证美国希望继续成为他们在安全方面的首选合作伙伴。马蒂斯星期二还批评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太空咄咄逼人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里约热内卢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个星期访问南美国家，但是仍然关注中国的问题。马蒂斯星期二在里约热内卢向巴西军官发表讲话，呼吁与巴西方面合作保卫太空资产。马蒂斯表示，合作是特别是重要，因为中国已经显示他们有能力摧毁通讯、天气预报以及是全球定位系统运行等日常活动所需要的轨道卫星。
We understand the message that China was sending, that they could take out a satellite in space.
马蒂斯表示，美国是知道中国发出的讯息，这个就是他们可以在太空当中摧毁一颗卫星。美国不打算将太空军事化，但是必要的话，美国是将会在太空保护自己。马蒂斯还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上面设置武器以及其他的国防资产。南中国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航线之一。
China is shredding the trust of the nations in the area by its muscular.
马蒂斯表示，中国强势的军事化破坏了该个地区各国之间的信任。专家表示，由于商业的原因，中国方面对南美洲更加感到兴趣。 但是北京亦都一直在努力发展更好的防务合作。
Which for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is critical because that helps to ensure the
大西洋理事会的马克扎克表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十分之重要，因为这个是有助于确保他们将产品安全地送入市场。马蒂斯表示，同中国以及亚洲较少的国家之间的一些交易不同，美国是希望各国从他的交易当中平等受益。
Respect for each other comes first. You can't use predatory economics.
马蒂斯表示，彼此尊重是第一位，你不能够使用掠夺性经济学，让一个国家欠下巨额债务，然后剥夺他们对港口的主权，就好像向斯里兰卡那样。五角大楼表示，同去年相比，美国军事设备向世界各地的销售额增加了$50亿。官员希望来自中国的竞争不会影响美国未来对拉丁美洲的军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里约热内卢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宣布撤销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安全许可，并且警告其他的批评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在白宫的报道。
川普总统撤销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安全许可，并在一份声明中称，约翰·布伦南制造针对他的政府的分歧和混乱，其他离职官员的安全许可亦正在进行新的审查，这个包括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柏、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前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助理苏珊·赖斯、前国家安全局局长米歇尔·海登和前司法部副部长萨利·耶茨。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向媒体宣读总统的声明时这样说，仍然持有安全许可的人可能会被撤销许可，而且已经没有安全许可的人可能无法再恢复许可。桑德斯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布伦南和其他官员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川普的批评而受到处理。川普的声明中谴责布伦南古怪不端的行为已经消磨并远超过任何他本应具有的职业礼仪和尊重。声明中批评布伦南有令人怀疑他的公正性和可信度的历史。布伦南经常对总统的行为进行激烈批评，例如他在商普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川普的行为是完全不亚于叛国。布伦南在推特上将川普星期三的行为称为大规模打压言论自由并惩罚批评人士的行为。他补充说，这种行为会令包括情报专家在内的所有美国人担心自由发声的代价。在中情局工作了25年的布伦南表示，他的原则比安全许可重要得多，他不会让步。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卡门麦蒂娜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现在有两个事实，其中一个就是布伦南刻薄的言论是不理智但是亦不违法，另外一个就是川普撤销安全许可是滥用职权，除非他能够证明这些人滥用机密信息，而他不觉得川普能够证明这个。一般而言，高层官员离职之后几年内仍然会保有安全许可，使他们能够向现任官员提供建议，或者在涉及情报机密事项的合同公司担任职务。一名了解这项决策制定过程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高级情报官员没有参与这项决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中央情报局没有直接回答美国之音关于这件事的问题。前任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柏在 CNN 采访之中说，这个前所未有，他不认为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克拉柏是一位退役的空军中将，他曾经被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任命为最高情报官员。他说川普的行为是对言论自由权利的侵犯。克拉柏指出，自从川普就职当日他去职以来，他就没有接触情报的途径。克拉柏还说，撤销他的安全许可的威胁不会令他噤声。克拉柏在 CNN 说，有人问他对本届政府的看法时候，他不会保持沉默。克拉柏说，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读的这份名单里面的人都对本届政府公开发表异议，或者是直接反对本届政府。现政府怀疑这些官员的忠诚度，并将他们批评川普的言论视为对总统的攻击，尤其是专注于调查2016年俄国干涉选举的官员。 名单上的其中一个名字是现任司法部官员布鲁斯·厄尔，总统曾经在推特上批评他，因为他和英国情报官员克里斯托弗·斯蒂尔有联系。这名英国情报官曾经准备了一份含有对川普竞选不利信息的文件。前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克劳林在 NBC 新闻电视频道上说，川普发出的信息是管好你的嘴。麦克劳林说，能够向总统报告令人不愉快的消息，对情报专家，尤其是在任的情报专家来讲，是至关重要。他希望川普的行为不会吓到那些要为总统提供简报的人。前任司法部监察长米歇尔·布朗维奇在推特上说，这个同国家安全没有些微的关系，这个就是政敌名单，而罪名就是践行第一宪法修正案赋予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从白宫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大陆各地都有分店的台湾咖啡连锁店烘焙企业85°C， 因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国境洛杉矶期间进入了他们的店内喝咖啡，而受到中国的网民指为台独企业，而被迫公开表态对九二共识的支持。美国学者认为这个是中国对台湾最恶劣的霸凌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的媒体报道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洛杉矶过境的途中，车队经过台湾有名的85°C 咖啡店，蔡英文与随行的立委下午进入了店里面是喝了咖啡，并且和来自台湾的服务人员闲聊互动。一名员工拿出了店里面的吉祥物抱枕请蔡英文签名，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了中国网友的强烈反应，在85°C微博上面纷纷指责这一家仍然是在中国不断展店的台资公司为台独企业，并且表示将它拒卖他们的产品。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现任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最新的事件简直是荒谬至极，亦都是中国对台湾最恶劣的霸凌行为。
Well, this one incident reflects the worst of China's approach to Taiwan.
卜瑞哲表示，这次的最新事件反映出中国对台湾最差的作为。首先，当局允许网友界定他的政策，并且直接下结论。因为蔡英文造访的这家的店，亦都因为据说他是一名台独人士，所以这家店就成为一家台独的公司。这个简直是荒谬，这个是所有霸凌行径当中最恶劣的一种。可以理解到台湾人民对这种行径将有何种的负面反应。对于85°C 被迫发表声明公开表态，卜瑞哲认为声明当中的关于两岸一家亲的讲法其实相当具有讽刺性。
The company concerned said,
卜瑞哲表示，这家公司所讲他们不会做特定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一家人。他怀疑他们这样讲是带有讽刺的意味，因为如果台湾这种家庭的一部分，卜瑞哲表示他不敢肯定这个是一个美好的家庭。85°C 星期三在他们的中国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他支持九二共识立场从未改变，反对任何分化两岸同胞情感的行为以及是言论，未来将会持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信念为两岸消费者服务。台湾总统府星期三发表声明，谴责这种干扰市场秩序以及是言论自由的不当做法。声明当中表示，蔡英文总统过境洛杉矶期间短暂地停留台湾企业购买咖啡，并且同各籍员工亲切互动，不料到85°C 中国分公司却是遭到不当的压力，在当地网站上发表屈辱声明。总统府发言人王松燕表示，任何人将自身意识形态强加于国际企业都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表现。总统府谴责这一类侵扰市场秩序和言论自由的不当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连锁咖啡店85°C 受到中国打压的事件持续在台湾引发关注。在野党国民党说两岸关系恶化，台商企业已经成为祭品。而执政党民进党就呼吁台湾内部应该要团结一致，共同谴责中国的霸凌行为。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连锁咖啡店85度 C 的网站8月16号被电脑黑客攻入，并且被植入多张蔡英文总统的照片，网站随后关闭进行临时维护。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过境美国洛杉矶期间，顺道拜访了当地的85度 C 的门市，并且与当地的员工寒暄。不过此举就竟然引发了中国网民的不满，扬言抵制并且批评85度 C 是台独企业。虽然85度 C 的总部随后就发表声明，说坚定支持九二共识，但仍然传出在中国大陆的门市被要求整改，部分的产品被中国的购物平台下架这些消息。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说蔡英文总统出访顺道拜访台湾企业在海外的据点，名正言顺，亦是外交上的惯例。中国大陆网民扬言抵制是无情无理，应该要给予谴责。不过国民党立委曾铭宗又说，两岸稳定是国家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两岸关系恶化，台商企业已经成为祭品。他说
85度 C 的事件是最活生生的例子，两岸关系恶化，台商成为牺牲品。
国民党立委曾铭宗说85度 C 是最活生生的例子。国民党团呼吁蔡英文政府拎出具体的策略，尽速改善两岸关系的恶化和对抗，还给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另一方面，民进党立委林郑仪表示，今年6月国民党曾经组团到中国大陆访问，当时中国正在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不过国民党人士就没有向中国方面反映，他就质疑，唔通这个是不是鼓励中国继续粗暴对待台湾。林郑仪又说，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是不分南绿，就算国民党执政，中国大陆亦没有停止在国际上打压，所以台湾内部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谴责中国的霸凌行为。除了85度 C 之外，部分到中国发展的台商企业亦曾经被迫作出政治表态。2005年中国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长期支持民进党的奇美企业创办人许文龙说，不搞台独，奇美公司在大陆才会兴旺。在2012年总统大选之前，台湾的宏达电董事长黄雪红表态支持九二共识。2016年海霸王集团在中国工厂因为标示不实而被罚款，海霸王随后刊登广告表示不是绿色台商，坚定支持两岸同属一中。两岸政策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可以预见将会变本加厉，包括在中国发展的台湾企业、艺人都可能被迫要做政治表态，台湾政府以及民众应该以同理心去看待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些企业或这些艺人，他是不得已必须要在商业的利益。
王志胜说，事实上这些企业和艺人是身不由己，要在商业利益和政治表态上做一个平衡选择。他说，我们可以谴责中国政府粗暴，中国网民无水准，但是对被霸凌的人应该要抱持同情的角度。王志胜又说，台湾政府的做法亦只是谴责中国，而并没有为难台湾的企业或者艺人，亦可以看得出两边政府的差异以及文明的程度。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推特在星期二宣布另类右翼的阴谋者亚历克斯·琼斯 Alex Jones 实行历时一个礼拜的限制。而在之前，琼斯推送了一个视频的连接，这段视频呼吁他的支持者准备好步枪对付新闻从业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推特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以证实该账户目前的功能受限，他们没有暂停这个账户，但是要求删除含有违反他们规则的一段视频广播的推文。琼斯在一个星期之内将无法从该账户发推或者转推，他之前推文在网上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媒体平台信息战争的账户没有受到影响。他在信息战争主持亚历克斯·琼斯秀，琼斯的个人账户有将近90万粉丝，他以兜售各种阴谋论而出名。这些阴谋论包括911事件和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惨案，都是美国政府设置的骗局。最近几个月，琼斯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桑迪胡克枪击惨案死难学童的家长对他提出诉讼，声称他在自己的节目上暴露了他们的个人信息。今年七月，他似乎威胁要枪击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推特反对有害行为的指导原则，特别指出要防止希望对个人或者一群人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死亡或者造成疾病的行为，以及煽动针对受保护团体的恐惧情绪的行为。指导原则说，我们不容忍骚扰、恐吓或者使用恐吓来令他人噤声。本月较早时候， iTunes、 YouTube、脸书和星田等主要社交媒体技术平台从他们的网站上删除了琼斯的内容，理由是琼斯针对穆斯林和跨性人发表煽动性的言论。当时推特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并因此受到用户批评。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曾经发帖说，琼斯没有违反任何规则。不过在星期二，在琼斯发出准备好步枪的评论之后，推特限制了他的账户。多西对 NBC 新闻台说，他相信他们对琼斯叫暂停，但是这个符合他们执行规则的方式。在星期一的亚历克斯·琼斯手上，琼斯称多西是他的战友，反抗的是邪恶、反人类、野兽的印记，一个大世界的政府、中国的社会评分计划。这段节目在信息战争的网站上仍然可以看到。多西对 NBC 说，在这次案例中对琼斯账户设限的办法是否会改变其中的一些行为，他表示他不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时间星期三，美国移民与公民服务局 USCIS 的局长弗朗西斯·西斯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就移民政策举行了媒体座谈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自去年川普总统任命西斯纳为移民局局长以来，移民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强对申请者的背景审查，包括增加工作绿卡的面试环节，更多地要求申请者提交补充材料。西斯纳针对其中一些争议较大的政策作出了回应。西斯纳说，移民局的首要任务是服务美国人民，严格执行现有的移民法律。针对移民局的新政策会拖慢签证以及是绿卡申请过程，影响公司雇佣技术人才的批评，西斯纳局长表示，是否要通过修改现有法律保障美国留住技术人才是国会的职责。西斯纳表示，无论他们是做了什么事，方向都是应该是保障那些真正最有资格的人，那些是国家最需要的人能够获得签证。没有签证的限额是多少，没有签证的限额是多少，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立法应该是精确地应对这个问题。而与此同时，很明显任何有关这个项目的变革都是应该当心对美国工人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针对很多中国新移民关心的持 H1B 签证者的配偶能否继续工作的问题，西斯纳表示，让 H1B 持有者的配偶工作从来都不是国会的意图。世事立说，几年前有一个规定允许 H1B 技术工人的配偶在美国工作，提出了要取消这个规定。但是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不是全部的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规定不合适。世事立不认为国会有意给予 H1B 配偶工作的权利。世事立表示，一些的工作签证持有者的配偶确实是可以在美国工作，国会的立法当中明确给予了他们这种的权利，但是对于 H1B 持有者的配偶，立法是没有明确给予他们工作的权利。因此移民局应该是尊重国会立法者的意图，取消 H1B 配偶的工作资格。这次的座谈会由非政府组织移民研究中心举办，该个中心的研究员大卫洛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的工作签证审批过程过于草率，他支持政府加强背景审查。洛斯认为，过去的审批过程太过草率，让一些技术不够高的人进入了美国。他认为移民局加强审查是好事，而且现时拒绝率仍然是较低，并未有巨大的改变。他认为政府正在做的事是非常之恰当。 而此外，世事立局长仲表示，移民局应该更加主动地同各类签证持有者进行接触。他说，一个人可能拿学生签证在美国生活好多年，之后再使用工作签证，而移民局只有在他们申请绿卡的时候才面试他们，这个不是慎重的做法。他希望在移民局有更多资源的情况之下，增加对签证持有者的面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来自中国几个地方的几十名疫苗受害群体继续到北京上访维权。卷入中国和台湾通突之争的台湾企业85度 C 的股票价格星期四暴跌，一日之内市值蒸发了$12,000,000。日本名人天王在815战败日表示深刻反省。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8月16日上午，来自中国多个地方的数十名疫苗受害者亲属再次去到国家卫健委集体上访，并且递交申请材料。警察到场后，这些孩童家长散去，部分受害家庭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等多家国际媒体的采访。7月下旬，疫苗事件爆发之后，疫苗受害群体连续多日在国家卫健委、药监局等部门上访维权，要求当局予以赔偿，并且问责涉事的官员。一些受访者表示，当局不理会疫苗受害者的诉求，反而对他们采取维稳的措施。记者在国家卫健委门口还见到了几名涉及其他问题的上访者。采访过程当中，有警察和旅馆业主进行盘查和干预。星期三，中国国务院调查组说，正是对长春长生公司深入调查。卷入中国和台湾统独之争的台湾企业85度 C 的股票星期四暴跌 7.5%， 一日之内市值蒸发了大约$12,000,000。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出访南美洲过境美国洛杉矶期间，他的车队经过当地台湾连锁店85度 C 的时候，蔡英文总统进去点了杯咖啡。这件事一经传出，85度 C 立即被打上台独的标签，一些中国网民扬言要抵制。虽然85度 C 仿照中国官方口吻紧急发出声明，说公司坚定支持九二共识的立场，从未改变，但仍然未改变它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母公司开曼美食达人股份有限公司股价暴跌的命运。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龙明标星期四说，已经注意到85度 C 相关的声明，但强调中国反对亦都绝对不允许任何企业一方面在大陆赚钱，一方面支持台独势力和活动。星期三，日本名人天王就该国在二战之中的行为表示深刻的反省。84岁的名人天王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的仪式上面表示忏悔。该个仪式纪念日本向盟军投降73周年，投降前日本长期同港岛遭受到原子弹的攻击。
ここに過去を顧み、深い反省とともに今後
在皇后美智子的陪同之下，名人天王面向战争亡灵神龛致辞，说想到日本的过去，他感到深深的悔意，他真诚地希望战争的暴行永远不再发生。他和日本人民一同对战争死难者表示哀悼，祈祷世界和平和国家的长久繁荣。而在仪式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亦都发表了讲话，承诺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
戦后我国は平和を重んじる国として、ただひたすらに歩んでまいります。
安倍晋三说，作为一个在战后珍视和平的国家，日本持续采取行动，日本谦卑地反思历史，无论将来世界局势如何变化，将会继续致力于令到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永不重复战争的暴行。在发表致辞的同时，安倍正是试图修改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并且加强自卫队的力量。美股三大指数星期三全日交易之中一直是负数，而科技股云集的纳斯达克跌幅超过道指和标普500指数。 市场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元持续走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新兴市场股票遭受到抛售的恐惧蔓延，以及石油价格的下挫。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个星期在南美洲访问，向盟国保证美国希望继续成为他们在安全方面的首选合作的伙伴。马蒂斯星期二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太空咄咄逼人的行动。巴黎正在进行一项特殊的实验，为不雅的男士当街小便现象寻找解决之道。这项计划引起了一些居民和游客的强烈的反响，就是当街设置露天街边小便器，这些容器就好像是前面有开口上面有花的花盆一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 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就是短波73.65千赫 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印度官方否认中国方面为印度印制钞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各界评论中国的假疫苗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大陆在今年7月底再次爆发假疫苗风波，有中国的传媒推介大陆的游客到香港注射疫苗，引起了香港人关注会否出现大陆民众涌入香港打疫苗的风潮。有香港立法会议员以及区议员对美国之音记者访问时说，香港出生的婴儿有政府提供的免疫接种服务，估计不会受到中国假疫苗影响。但是成年女性注射的子宫颈癌以至乙型肝炎等的疫苗就受到大陆妇女到香港打针潮的影响，出现了疫苗价格被炒高几倍以及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制造给儿童注射的白日咳、白喉、破伤风三合一疫苗，简称白白破疫苗，七月中被查出检验结果不合格，累计被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罚款接近$520,000。这次假疫苗风波因为长生生物科技七月底被爆出狂犬病，香港称为疯狗症疫苗造假而被揭发。这次假疫苗风波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直言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中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他要求中国国务院立刻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中国网民在社交网站纷纷讨论到香港接种疫苗，更加有网站贴出对香港打疫苗的详尽攻略。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七月底刊出报道，推介大陆游客到香港打疫苗。《环球时报》形容香港具低门槛、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加上疫苗获认同安全，令到赴港打疫苗近年成为很多大陆人赴港旅游的诱因之一。报道访问声称关注医疗话题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表示，近年大陆旅客来香港打针很普遍，尤其在近期陆客的查询明显增长。陈恒斌承认香港疫苗的断货压力一直存在，但是公立机构会首先保证服务香港本地市民，所以断货压力主要是集中在私人医疗机构。 陳恆斌認為香港私人醫療機構疫苗短缺不是因為大陸人或者中介機構所致，主要是由於藥廠是不是能夠穩定供應，這個是由藥企的商業運作決定。他又認為藥企如果能夠維持香港疫苗供應穩定，他個人對陸客到香港打疫苗持歡迎的態度，因為這樣對香港的旅遊經濟有益。本身是專科醫生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不贊成將注射疫苗當作一門生意，因為很多香港的成年人，尤其是婦女，都因為預防子宮頸癌以至乙型肝炎的疫苗供不應求而未能注射。
現在我們根本連本地可能成人的疫苗都不足夠，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然後即貿貿然說鼓勵或者招惹多些國內的人來呢，其實只會令到特別是那些婦女啦，或者年輕的婦女啊，香港兒啲細路女那些呢，就沒有機會呢去接受到那些的需要的，譬如子宮頸的疫苗啊，或者甚至譬如乙型肝炎啊等等，咁都係唔係一件太理想的情況嚟嘅。
從深圳到香港注射子宮頸癌疫苗的鄭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因為中國的醫療機構沒有提供九價子宮頸癌疫苗，因此要到香港注射。鄭小姐表示，今年四月底香港的九價子宮頸癌疫苗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她當時亦都未能預約，到七月底才恢復供應。鄭小姐表示，在香港接種九價子宮頸癌疫苗的價錢大約是$580。香港的私營疫苗中心接受大陸民眾透過電話或者網上預約，手續相當方便。鄭小姐又表示，身邊很多朋友都到香港注射九價子宮頸癌疫苗，而中國最近再次爆發假疫苗風波，亦都令她擔心在中國注射疫苗的安全，亦都有更加多的大陸婦女到香港注射疫苗。
多少会有身边朋友也是觉得就是来香港这边打会保险一点吧。
郑小姐说多少会担心在中国注射疫苗，身边的朋友也都是觉得来香港这边打疫苗会保险一点。长期关注中港矛盾问题的新同盟荃湾区议员谭海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最近中国再次爆发假疫苗风波，凸显香港一国两制的重要，他都反对将疫苗当作商品去吸引中国游客来香港打针。
我们香港的制度是和大陆的制度是区隔，即是疫苗这么重要的健康的产品，对于社会的安定这么重要，竟然都可以造假。我一直都认为呢，疫苗不是商品，是很重要的一样健康产品，是关乎公众利益。其实我是不赞成呢香港的私人市场呢是可以给大陆人来到打疫苗的。
谭海邦表示，香港的公营医院不开放给外来人打疫苗，他认为私营诊所同样应该承担香港市民的需要和医疗责任，因此香港的疫苗应该只是限于香港永久居民注射。谭海邦又表示，中国大陆妇女涌到香港私营诊所注射子宫颈癌疫苗，不单止导致香港妇女轮候时间延长，甚至出现供不应求和价格大幅上涨等的问题，更加凸显中港矛盾。因为子宫颈癌疫苗不属于公立医院或者健康院可以供给香港市民低价或者免费注射的疫苗。
所以一般市民，譬如一般的女士呢，除非她是有极大的经济困难可以在家计会打，如果唔係咧，佢就會去私人市場度打。咁但係正正因為大陸客嚟到香港咧，即係你啲女士係打子宮頸癌疫苗咧，就炒貴曬啲疫苗。我係收到一啲咧，即係居民嘅投訴咧，就係話打子宮頸癌疫苗咧係貴咗好多。咁所以正正就反映咧，就係疫苗依樣嘢咧係唔應該係俾冇身份證嘅人打咯。就算私家診所或者私家醫院都唔應該係任意俾即係外地人去打疫苗。
谭海邦表示，他收到的香港妇女投诉个案反映，原本40至65美元一支的子宫颈癌疫苗被炒贵到接近130美元，而那位投诉的女士最终放弃注射。谭海邦担心很多香港妇女因为价格被炒贵好几倍等的因素放弃注射子宫颈癌疫苗，影响香港整体的公共安全。谭海邦表示，中国大陆民众都应该明白自己地方自己救这个道理。多年来，中国不断发生毒奶粉等食物和药物安全问题，为什么仍然没有改善？他呼吁大陆民众都应该要发声，争取合理的食物和药物监管制度。
他们是不要视香港为一个逃避的方式，即是想着来到香港买到，不在大陆执回争取回一个合理的监管制度，他们应该都要自己争取回一个监管制度，这样才 是源头去解决问题咯。他们来香港买东西，不但来到香港人不开心，而真正去即大陆方面的监管制度也都看来没有一个改善的一个时间表咯。
谭海邦表示，对中国改善疫苗和食品安全的监管没有信心，因为这次长生生物爆发的假疫苗风波，其中一位负责监管的官员就是曾经在三鹿毒奶粉事件当中被行政处分的前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孙咸泽。谭海邦质疑，为什么一个曾经犯严重错误的官员还可以继续担任监管疫苗的重要职位？他呼吁中国政府将花在国家安全的维稳经费转移去改善食物和药物的监管制度。
但很可惜，大陆就只做国民教育，就不做公民教育，也都任由商家是去做一些损害社会利益 的一些事项。这件事其实中共政府是责无旁贷咯。
有香港传媒报道，近年中国每有劣质疫苗风波，都有大陆家长表示宁可带子女来香港接种疫苗。有香港本地儿科医生承认，近年多了大陆人到香港打针，不过增长不算急速。由于有抢奶粉的前科，香港家长对大陆民众抢疫苗亦都心有疑虑。据记者近日观察，尖沙咀大型购物中心、海港城上层商业中心的一间私营疫苗中心，大门外停放了不少婴儿车，不少操普通话的家长出入，他们言谈间都表示带同子女由中国大陆来香港打疫苗。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这次爆发假疫苗的白白破疫苗，香港出生的婴儿有政府的母婴健康院提供足够的疫苗注射，估计不会受中国假疫苗影响。不过郭家麒表示，由于去年香港和中国两地都出现严重的儿童流感疫情，很多中国大陆的家长带同子女来香港注射流感疫苗，令到香港的儿童流感疫苗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郭家麒还说，香港政府虽然有疫苗资助计划，但是今年暑假有超过300间小学申请参与先导计划，只有180间得到上门打疫苗的安排，而香港有接近500间小学，即是有超过300间小学的学童，如果想打流感疫苗，家长需要同私营的家庭医生安排接种。他担心流感高峰期的时候有香港学童可能打不到疫苗。
不排除呢，到真的如果流感高峰期真的这些儿童想打呢，是找不到针打的，因为可能这些大集团式的倾销呢会将这些疫苗呢是即是用个利润去分，可能会收一些内地的儿童是贵一点的，那他们肯给得起钱，反为香港那些儿童就要针都打不到，这个是一定有可能发生。
为了令更多的学童可以接受免费流感疫苗接种， 郭家麒和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和多位医学界代表上个星期三，即是8月8号和食物及卫生局处理局长徐德义和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见面，会上建议设立平台和配对机制，以便学校和医生沟通，协调到校注射疫苗的安排。由於去年冬季流感高峰期，香港的流感疫苗一度缺貨，政府要臨急購買疫苗。香港衛生防護中心總監王家慶最近召開記者會表示，今年已經為政府防疫注射計劃訂購了752,000劑疫苗，比去年增加了 50%。針對中國最近發生假疫苗風波，王家慶表示，香港政府和本地公司型醫生使用的疫苗都是來自歐美，沒有使用中國製造的疫苗。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香港的南华早报8月12号的报道，引述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全国各地的造币厂正在接近负荷的运作，实现政府今年设定的超乎寻常的高额工作量，当中中国人民币只是占订单的一小部分。又说大多数的印钞需求来自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朱乐的报道，引用了中国的印钞造币总公司的董事长刘桂生今年5月在中国的媒体《经济日报》上撰写的文章，说2015年该公司在尼泊尔市场首次以投标的方式获取国际印钞商业的订单，之后公司就捉住了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大好契机，成功中标泰国、孟加拉、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巴西、波兰等多个国家的货币生产项目。南华早报的报道被多间国际媒体转载之后，在印度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据印度媒体今日印度的报道说，反对党印度平民党的发言人查达公开表示，这个事件对印度的国家安全和金融主权构成严重威胁，并且质问莫迪总理为什么这个决定之前没有被公众获知。印度国会议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亦在推特发文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塔鲁尔说，如果消息属实的话，将会对印度的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印度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要尽快澄清有关事件。据此，印度财政部8月14号的一份声明当中作出了回应，说有关任何中国印钞公司获得任何印制印度货币订单的报道都是毫无根据。印度经济事务部长钱德拉加格对媒体澄清的话，无论现在或是将来，印度的货币只能够由印度政府和印度储备银行的印刷厂印制。美国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的网站在转载这条消息时评论说，中国帮助其他国家印制货币，试图以此去扩大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对此，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就引述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的评论作出回应。白明说，任何国家的货币都是由当局决定的，同中国的合作没有可能影响对方利益，中国并没有要其他国家因此而负债或者听命于中国。他又说，中国既没有这个本事亦不想这样做，唯一追求的就是互利合作。这种论调又说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部分外媒曾经炒作所谓的中国掠夺论、中国殖民论，只不过今次又伸延到货币领域。之前有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在2015年和2017年经过同英法等国的知名印钞企业竞争，先后两次中标，为尼泊尔印砌了2亿张面值1000卢比的钞票和 2.6 亿张面值5卢比的钞票，从此进入了国际印钞市场。虽然中国的印刷技术和防伪技术已经获得部分国家认可，但实际水平和英法等国的企业仲有一定的差距，而部分小国无力承担印刷机械、安全技术专利费用等的成本，倾向于将印钞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又说，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目前有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十几间印刷厂，员工超过18,000人，而此比较美国的铸币局只有2间工厂，员工只有中国的10%。 近年嚟，由于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兴起，人民币嘅印刷量亦逐渐减少。中国嘅印钞造币总公司嘅部分工厂曾经一度系无事可做，只能够靠印刷结婚证或者驾驶执照呢啲散工去维持。今年年初大量国外订单接踵而嚟，令到呢工厂可以满载负荷运作。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朱乐嘅报道。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Michael 同李华正在喺课室里面等住上堂。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gee 以及 oh well。
Michael， 你有冇听到 Professor Johnson 嘅车坏咗？呢一堂唔使上啦。
His car broke down. Oh, gee, that's too bad. I was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Professor Johnson's class.
诶，你唔系最憎上 Professor Johnson 嘅课咩？你话 gee， 咁系咩意思啊？
Come on, Li Hua. Don't you know what sarcasm is by now? Of course, I don't like that class.
哦，你喺度讲反话，你哋美国学生时时讲嗰啲讽刺挖苦嘅话，有时我都听唔明嘅。Gee， 到底系咩意思啊
？Well, gee, spelled G-E-E, is an interjection that shows surprise, wonder, or uncertainty. Sometimes when people say gee, they are just pretending that they are surprised.
你话 G 插喺句里边嘅感叹词可以表示惊讶或者怀疑，但系如果拖长语调讲 G， 讲说话嘅人就系扎加伊，佢觉得好惊讶。诶，等等，如果我问你纽约今年冬天会唔会好冻啊？咁呢个问题当然系好傻噶啦，因为纽约个冬天梗系冻啦。咁你会点样带住讽刺嘅口吻回答啊
？I would say, gee, I don't know.Winter here has been cold every year for, the last 10,000 years. But maybe this year will be different.
几千年来纽约的冬天都是冻的，今年可能会不同。哎 ,Michael, 你真的会说反话了。
Now, Li Hua,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using G without sarcasm to show that you were surprised?
举个不带讽刺意思的例子。如果你话俾我听你得到一大笔俾你到中国去读书嘅奖学金，我就会话 ：Gee, that's great！ 喂 ，Michael， 课室都冇人啦，你仲唔走
？Gee, I don't know. Sometimes I just like to sit in empty classroom and do nothing.
好，你中意坐喺空嘅课室啊嘛，咁我走先啦。
Hey, wait！Did you hear? The football team won't make the playoffs this year. Oh well, that's too bad.
是啊，足球队今年唔能够参加决赛。你话 oh well 唔好，边个系 oh well？
I said oh well. O O H well W E L L. Oh well is used to show mild regret. We also use it to tease people or.Pretend you are upset.
Oh, 原来是两个字，是 oh 和 well. Oh well 就是表示有点遗憾。 Michael, 你等阵，我要去那架机器买包薯片。 Hey, 这个机器坏了，我给了一包钱，他给了两包薯片我。
It's broken? Oh well, I guess you have to give me a bag. We don't want to waste food, right?
Oh well, 你说这个是想骗我？我为什么要给你一包薯片啊？还说得好听话不要浪费，你就是想白吃薯片啊。
You're not going to give me any chips? Oh well, I guess I won't be able to give you a ride home.
你为了一包薯片就不让我搭你的车，要我走回家？好啊，那我以后就不帮你做中文的作业。
Oh well, I guess I won't be able to help you learn English then. Too bad.
你唔好作状啦，唔帮我学英语就算数，以后唔睬你啊。
Calm down, Li Hua. I was just joking, you know.
Gee, really? 我仲真系以为你为咗包薯片就唔要我呢个朋友啊。
Oh well, we've been kidding too much. Let's go hom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 呢个系一个语气嘅助词，可以使你讲笑话嗰阵咧系带有遗憾又或者系惊奇嘅色彩。而另一个咧就系 Oh well， 喺中文里面咧嘅意思就系得啦，掂啦，就咁解啦。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